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四到二十八节。好，大家找着了，来听我来念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四节，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鬼出去了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。内中却有人说，他是靠着鬼王别西伯赶鬼。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伯赶鬼，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二十二节，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，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集的，就是分散的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既寻不着，便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好，读经到这里，请邓牧师来为我们证道。他要证道的题目是没有中间路线。邓牧师，
弟兄姐妹平安。有一个德士司机，他驾夜班的车，大概凌晨两点的时候，他就经过乌节路，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向他招手，招德士，他就借这个女生上车。那女生跟他说，开往这个菜厝港那边去。他就开着车，然后慢慢就到了这个菜厝港的主屋区，开始慢下来。没想到女生叫他继续往前面开，再走向前一点，他就继续向前，弯左，弯左，再向前走，弯右，继续走。车开到了黑暗的小巷，阴森森没有人的地方，他就说，小姐，要到了，还要转去哪里？但是没有人回应他。他望一下这个车后的车后镜子，诶，怎么看不到人？他紧急刹车，转头一看，后面没有人影，只看到后座一堆叶子。他这时候往窗外看一下，没想到自己站在坟场外面。当然这是一个以前听过的鬼故事，如有雷同， 纯属虚构。那为什么今天讲鬼故事呢？那希望你今天听完讲到之后，不要只是想起这样的一个鬼故事。今天你相信有鬼吗？你怕鬼吗？那究竟有没有鬼？当然我们基督相信耶稣，认识真理之后，我们知道有真神就有魔鬼，有圣灵也就有污鬼邪灵。那鬼不是人死后变成的鬼，人死后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，怎么会变鬼呢？那华人说七月半鬼门关开了，许多孤魂野鬼好兄弟一年一次出来游荡找朋友，那你相信这些吗？究竟世界上有没有鬼？今天我跟你讲故事不是讲人死后变的鬼，那我已经说没有这回事，而是圣经里面耶稣描述耶稣赶鬼的真实事件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描述耶稣赶出一个叫哑巴鬼的人，那众人就议论纷纷讨论耶稣究竟靠着谁赶鬼。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四个属灵事实。首先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到一场真实的属灵征战正在进行当中，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一场真实的属灵征战正在进行。今天我们知道社会是讲究科学理智，我们都是说靠科学求证，而一些人不相信有灵界，不觉得这个世界上他们只相信说看得见的事情才是真的，难以解释的事情要用科学研究，终究是可以找出原因的，所以他们不相信有神灵鬼怪。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他们更不相信有什么神啊、天堂啊、地狱啊、什么属灵征战，认为这是基督徒面对冲击心理的一种投射、一种反应，一个假想的敌人根本是没有的。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不相信什么魔鬼邪灵的攻击。你真的相信有邪灵攻击吗？属灵的征战吗？那究竟真的有吗？还是心理作用？认为这只是基督徒面对冲击的时候一种作用。那圣经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真的是在面对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虽然肉眼看不到，但是却是真实而且是很可怕的。你可能不觉得，你不相信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是一场真实的属灵征战，是不容易对抗的。而我们敌人不只是一股什么邪恶的势力，好像那个什么星球大战啊那种恶势力，而是真实存在，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长魔鬼撒旦。那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是天使是为神为人服役的，那神给这位天使长有极大的尊荣崇高的地位，管理一些天使，但是他不守本位，他骄傲，他要与神同等，背叛神，结果从天使长变成魔鬼。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说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，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，这个哑巴鬼出去之后，那个人就可以开口说起话来，众人感到很稀奇。那这个人原本来就是会说话的，只是被鬼附了以后他就失去说话的能力。那这里可以看到说，魔鬼对人的捆绑和毒害使人失去自由，失去人本来应该有的功能。那现在复然好了，众人听到他说话一定很惊讶，为他高兴欢呼。然而这时候其中有人就诽谤攻击耶稣说，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当然这明显是反对耶稣的人，他们污蔑控告耶稣把圣灵拯救释放人的工作说成是邪灵的工作，那这是亵渎圣灵。他们说耶稣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那别西卜原文就是苍蝇的巴力，巴力就是主人，就是苍蝇的主人。别西卜是腓力斯人敬拜的苍蝇神，苍蝇之主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国的亚哈谢王求告的这个巴力西卜，那么在列王记下一章二到三节说，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从楼上栏杆掉下来病了，他就差派使者去问以各伦的神巴力西卜说这病能不能好。那么耶和华使者就对以利亚说，起来去迎着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王的使者，然后去问他说，以各伦神，你们去问以各伦神巴力西卜，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？就是提醒他们。那后来犹太人就稍加改变那个语音， 就变成是别西卜，不是巴利西卜，别西卜，把它称为撒旦的别名，就是鬼王。别西卜就是鬼王。这个人就指控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但是耶稣晓得他们的意念，所以在路加福音11:17-18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的就成为荒场，凡一家自相纷争的就必败落。如果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么能站立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换句话说，耶稣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就好像是大鬼赶小鬼。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就站立不住，撒旦邪的权势也就自我毁灭。那你说撒旦会这么笨吗？自相纷争，不可能。撒旦不会自己打自己，所以耶稣赶鬼的能力肯定不是来自撒旦靠着鬼王赶鬼。那下面20就说明耶稣赶鬼是来自神的能力。那这个人被鬼附的人靠着耶稣所行的能力，把他身上的哑巴鬼赶出去之后，立刻说起话来，显明耶稣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不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这明显是神的能力，圣灵的工作。不过当时就有人诽谤耶稣和这个鬼王别西卜是站在同一阵线，说他的能力是来自撒旦，来自鬼王，不是从撒旦来的。那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。你认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吗？今天基督徒面对许多的试探，有许多看得见的真实的金钱物质上名利权势这些引诱啊，可以把我们击垮，真实我们肉体的一些软弱情欲啊，贪心、自私、骄傲、妒忌等等。圣经清楚说明，我们圣灵是以邪灵，圣灵是以情欲相争的。我们肉体的情欲和我们里面的那圣灵是相争的啊，这背后就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，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恶魔征战。使徒彼得就这样描述说，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那保罗强调说，因为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事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是以恶魔征战。那为什么要知道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呢？我相信年轻人打游戏机都知道啊，打仗要先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，有什么特别的武器、特别的功能，这个是哪一级的高手，那我们才可以好好的打一场战。我们要选哪些适当的武器来还击。那如果不知道敌人是谁，是哪一等级的、多强大的，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要用怎么样来打赢他呢？那同样的，基督徒我们也必须知道说，我们正在活在征战当中，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，才不会轻敌、掉以轻心，开始靠自己。约翰一书很清楚地说明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，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。是的，我们本来都是在恶者手下，是上帝怜悯我们，把我们从恶者手下救出来。那当我们今天去传福音，就是要把人从黑暗权势、魔鬼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。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这就是以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今天我们要带领人信主，不只是带领他信主，要栽培他，让生命成长，要建立教会，那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坦白说，这些都是一场场真实的属灵征战。你以为要带领一个人信主有那么容易吗？从撒旦手下争夺回来，出死入生。那我们不只是面对这些很真实的属灵征战，我们的眼目和肉体的情欲、自私、精神的骄傲，也都是属灵的征战。我相信侍奉神的人都知道，有时我们遇到一些出人意外的事情，甚至有时我们在好好的侍奉当中，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攻击、人的诽谤，或者人言人语要打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心灰意冷，哎呀，甚至失去那种热忱、那种侍奉的心智，不想再侍奉了。那遇到这种情况，同样也是属灵的征战。那如果要凭自己的力量，以为说我有足够的意志力，攻克己身就可以胜过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就正如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，他写这首坚固保障的诗歌里面，其中一句话他说，我若单凭自己的力量，自知软断相对抗，怎么能够对抗那二者呢？那今天你面对什么试探，在你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轻敌，还是你觉得说可以靠自己。 我们必须先认清说自己无法在这场属灵征战中靠自己得胜，唯有转向那唯一有权柄能力的胜过那二者的那一位。这就带到我们第二个属灵事实，谁可以胜过撒旦？耶稣拥有胜过撒旦的权柄和能力，这是19节到22节。那耶稣反驳他们，你们说我是靠鬼王赶鬼，那你们的子弟，那你们的学生呢？他们也在赶鬼，他们靠谁赶鬼？难道不是也是靠着鬼王赶鬼吗？那如果你敢这样责备他们，指责他们，他们就要成为你们的法官，断定你的是非，判断你们是乱说话。那耶稣就说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我不是靠着鬼赶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原文是说我若靠着神的指头赶鬼，英文 KJV 的圣经也是这样说， But if I with the finger of God cast out devil, no doubt the kingdom of God is come upon you. 就是说我是靠着神的指头赶鬼。那为什么耶稣这里说我靠着神的指头赶鬼呢？这是出自出埃及记第八章的背景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看到，神透过摩西亚伦拿着神的手中的杖，施行实在中的一些审计，惩戒那些不愿意释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法老王和埃及人。那摩西亚伦就用神给他手中的杖行审计，在第六节第七节，摩西怎么样用手中的杖行审计，那么法老的术士也一样可以显出一些异人，第六节第七节。那么到了第八章十六节，摩西听从神的吩咐，叫亚伦拿起杖地打地上的尘土，使尘土在边埃及遍地变作虱子，好像跳蚤这些咬人的这个寄生虫。所以十八节也描述法老身边的术士，他们也想要用邪术伸出虱子来，但是却不能够。他们可能一样拿起杖要做法，要大力击打地上的尘土，但是什么都变不出来。那这些术士只好承认他们是不行，他们就来到法老面前这样说。所以十九节就说，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，这是神的手段，好像我们没有办法，这是神的手段。那原文也是说这是神的手指，英文 KJV 也是这样说， This is the finger of God, 这是神的手指。那因此耶稣在这里说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，神的指头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。那为什么说神的指头赶鬼？我就想起说，在诗篇第八篇，大卫王这样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神用指头所造的天，天是这么浩瀚无穷，神用他指头就造的天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用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设的所摆设的月亮星宿，并说人算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指头就可以搞定。那显明神的神迹是很清楚明显的，就像摩西所行的是神的手段，是神的指头，和法老这些术士所依靠的不一样。突出耶稣靠着神的能力，神的手指赶鬼，出于神，不是靠鬼王赶鬼，明显是圣灵的工作，是神的国临到他们中间的一个记号，要说明这样的一个事实。那接着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耶稣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一个壮士，然后被比他更壮的壮士胜过，就夺去他所依靠的一切。那这里的壮士是指魔鬼，把人的身体当作他的住宅，更正确是指人的心，人的心被魔鬼占据，人的心受魔鬼撒旦控制，以致做出许多违背良心、伤天害理、败坏违反真理的事情。那耶稣这里说什么？就是一个人身上被鬼附，要把鬼赶出去，需要先制服鬼王，先制服魔鬼，才能把他俘虏的人拯救出来。要先解除魔鬼的武装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说，擒贼先擒王。耶稣这里就好像说，先把鬼王制服。因此要把鬼王制服，耶稣怎么可能靠鬼王赶鬼呢？装饰披戴整齐，表示魔鬼是全副武装的，随时准备好要侵略、要攻击那些可能被他吞噬的人，来巩固他自己的阵地。那我们知道魔鬼是很狡猾、很聪明的，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 他知道如何控制一个人。你觉得人最脆弱的是哪一个地方？人都很脆弱，人的心更不用说。魔鬼喜欢攻击，占据人的心，身上最脆弱的地方。所以难怪圣经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在这里特别说，当有一个壮比他更壮的来，胜过他，又夺取他所依靠的盔甲，兵器又分了他的赃。能够打赢魔鬼的人，当然是比他更壮更大。很明显的就是耶稣比魔鬼更大，拥有这个权柄和能力来对付他。所以既然魔鬼是比耶稣更弱，耶稣比魔鬼更壮更大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太高估魔鬼的能力，担心魔鬼对我们造成什么，我们免得我们会惧怕担心失去平安。虽然魔鬼能力是比我们强，但是耶稣能力比他大，高过他。当然我们也不要低估了魔鬼的能力，免得我们轻敌啊 ，nothing 没什么。记得我们不是靠自己，而是依靠耶稣抵挡魔鬼，就能够胜过他。圣经也提醒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虽然魔鬼能力比我们大，但是他能力比耶稣小得多。他不是什么都能做，他是有所不能，耶稣是无所不能。所以魔鬼已经被耶稣打败了，而且是彻底的被打败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魔鬼完全失败，是耶稣手下败将。那我们靠着主就能够不怕魔鬼，靠着主的话语应许，我们能够胜过他。那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勿要抵挡魔鬼。魔鬼怎么样？魔鬼跟你争到底吗？魔鬼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魔鬼怕谁？魔鬼是欺善怕恶，你抵挡他他就逃跑，你怕他你中计了他就来了。那么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上帝的，并且你们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谁在我们里面？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比那世界上的更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怕鬼吗？你怕魔鬼吗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根本不怕。感谢主，耶稣用一切胜过撒旦的权柄和能力，所以在他撒旦在他面前是一无所有。那我们信靠耶稣，在主里面完全可以放心依靠耶稣的保护和眷顾。靠着主的能力，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撒旦试探，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，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使命。那因此来到第三点，第三个属灵的关键，23节到26节，属灵的征战当中没有中立的地带。就像23节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特别在这个和本的这个新翻译本里面，他说不站在我这边的就是反对我的，不跟从一起受据的就是分散的，就是不是这边就是那边，你跟从我本来就是不一样，没有中立的，我不跟他也不跟他，中间 no such thing。 那瑞士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最出名是什么，那个乳酪 cheese，还有巧克力啊，瑞士的钟表，当然还有美丽的风景。其实我要说，瑞士最出名的就是它的中立性。瑞士在世界第二次大战，当时全欧洲都卷入战争里面，但是他却一直坚持做那个中立国的身份，不参战啊，不靠这，不站这边，不站那边，中立。那我们今天在这场属灵征战里面，我们可以像瑞士一样，选择做中立国。站在中立地带吗？你很想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耶稣指出，在属灵征战中没有中立的地带，没有中间路线，不是向左就是向右。一个人不是站在耶稣这边，就是站在撒旦那一边，没有中间的立场。当鬼被赶出去，在外面飘荡过来过去，无所事事，然后呢，他就决定要回去那间被赶出来的房子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再可以进去。想不到这个屋子竟然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防守，里面是空荡荡。这只鬼不只是自己回去，圣经说还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一起住进去，结果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。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能保持中立的立场，我们必须在撒旦耶稣之间做出抉择，让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，做我们的生命的主，还是继续允许撒旦住在我们里面控制我们的生命。那这里形容人的灵魂被洁净以后，也就是脱离魔鬼的捆绑，如果没有让永生神耶稣基督住在他心里面，生命没有交给耶稣掌管，心灵保持着真空状态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那个被鬼赶出去，被赶出去的恶鬼找不到安息之处，他就回到原来的地方，看到里面是空荡荡的，没有主在里面，他就另外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住在他心里面，结果那人的情形比以前更糟了。就像今天如果有人说要信耶稣，我们说很好，带领他信耶稣，或者甚至有一些人说牧师把这样的一个偶像帮我搬走可以吗？搬偶像是 很小的事情，我们只要靠着主的恩典，奉主的名把它除掉，但是在搬偶像的前提，你真的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？你真的知道谁掌管你的生命吗？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我只是把这个偶像搬去，那如果你没有平安，你可能找另外一个更大的偶像进来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今天你真正的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才把这些除掉，而表面上除掉这些，却没有让耶稣做你的生命的主，表面除掉，最后很多东西还是可以回来的。认真的看待，确保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他也是你生命的主，让主在你心中掌管你的生命。不要以为说我在教会已经很久了，我已经洗礼成为会友了，也参与教会活动，认识很多弟兄姐妹，一起彼此分享鼓励，很积极的心去侍奉，关心探访有需要的人，一起为主做见证就足够了。当然这些都很好，都不错，在人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如果没有真正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，掌管你的生命，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华而不实的，华而不实，就好像房子打扫干干净净，在人看来好像很好，里面空无一人，没有一点生气，没有主掌管防守，那是令人匪夷所思的。不过坦白说，在很多所谓的基督徒身上却可能是真实的，表面说信主，但是谁掌管他的生命，这是我们真正要反省的。谁掌管你的生命，谁做你生命的主，带领你人生的道路。那我们认真的在思想耶稣这句话，不站在我这边的就是反对我的，不跟从一起受据的就是分散的。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志不同不相为友，两个人选择不同的道路，就不可能在一起谋划商量事情，两个是相完全不同的人，不可能成为好朋友，合得来天南地北也不够，合不来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酒逢知己与千杯少，很好谈啊，合不来的话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所处的圈子不同，就不要勉强在一起。耶稣在这里是说明了，跟从主的道路，依靠主的道，和跟随撒旦和依靠撒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和对象。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另外一种是与耶稣基督敌对的。那对耶稣的福音，神的赐下宝贵的救恩，没有中立可言，一个人不是赞同基督就是反对他，不是永生就是永死，情况是一目了然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人生就是走在一条路上，你可以走任何一端，如果跟随耶稣基督就走向永生，走向天堂与上帝同行，那如果跟随耶稣基督，这条路的另外一端就是圣经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圣经说是万丈的深渊地狱，硫磺的火炉，也就是魔鬼撒旦最终的归属之地。那这是很认真需要思想。当然今天很多人喜欢中立啊，我不相信耶稣，我不相信任何东西，我也不相信上天堂，我也不会下地狱，有中间吗？我们都很想，我们都很想，但是没有中间地带。很多人喜欢中立，我做基督徒以后可以上天堂，但是我又想享受世界，一手抓住神，一手抓住世界。在观点上我们也喜欢中立，谁都不想得罪谁嘛，什么都好，同性恋这回事，有人觉得你只要诚心觉得对，想做就去做，为什么基督徒要常常定人的罪呢？为什么要这样约束这样的 拘谨呢？当然相对化的东西我们不应该绝对化，不过圣经看起来是绝对化的事情，我们也必须认真看待，不能说相对化。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我们必须反省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态度，两面都想讨好，一手抓住神，一手抓住世界，主日到教会敬拜神，星期一到星期六过属世的生活。当然我们需要生活，但是我们生活是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，用世界的言语价值观行为，那我们必须认真反省，我要站在耶稣这边应该怎么生活。我如果是基督徒，我真的是走向基督的道路吗？这是必须认真看待的。因此我们来到第四点，与主同一阵线就当遵守神的道。那27节到28节，耶稣真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就大声说了，怀你胎和你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不如那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因此耶稣在这里说明第四个属灵事实，与主同一阵线就当遵守神的道。那耶稣在和他们谈的时候，忽然这个女人在众人大中间大声喊叫说，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那可能看到耶稣行神迹，把这个哑巴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，令他很惊讶，竟然说起话来了。然后他也听到耶稣有能力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也很有智慧，又勇敢的与这些污蔑他试探他的人在那边辩驳。所以当他看到这一幕幕，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他真的觉得哇，做这个人的妈妈是多么的福气。他就不由自主的大声说，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那主耶稣做出什么回应？那我们主的回应意义重大。这个女人其实好像打断耶稣说话，如果你看圣经真的是打断耶稣说话，但是主耶稣没有责备她，没有反对她的赞许，没有否定她的玛利亚是有福的。不过耶稣更超越一步，指出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关系，就是属灵的关系。属灵的关系是比肉身的关系更密切。主耶稣说，那些听了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，表示如果一个人虽然在血缘上跟耶稣毫无关系，不过他如果真正的信靠耶稣，遵守神的话，是神的儿女，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，那他和耶稣是在有密切的关系。相反的，如果玛利亚其他的儿女，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姐妹，如果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是真神，他们不遵守神的话，在永恒的时空里面，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这些和耶稣有肉身关系的兄弟姐妹比不上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。他们跟耶稣有肉身的关系，但是却没有真正信耶稣。因此属灵关系是比肉身的关系更密切，属灵的关系是进入永恒，肉身的关系只是今生几十年。那其实有另外的圣经也类似提到这样的话，在路加福音8章19到21节，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，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，就有人告诉耶稣说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。耶稣没有说把他们请进来还是要见他，耶稣回答说，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。当然耶稣这里不是否定说拒绝这样的一个肉身母亲兄弟姐妹的关系，不过耶稣跟说，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其实都是我的母亲，就是我的弟兄。耶稣指出一个真正跟随他与他同一阵线的人，就是听从神的道，遵守神的道，看重这样的一个属灵关系。因为肉身关系坦白说真的只是几十年，那我不是说几十年这个肉身这个家庭的关系不重要就不要联系关系，更应该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看重家庭的关系，肉身的关系，那我们的兄弟父母配偶如果还没有信主，我们更应该靠着主的恩典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但愿他们有一天也悔改信主蒙恩得救，和我们一起承受永恒的福气。那同时神的话提醒我们，不只是看重人与人的关系，在教会里面建立弟兄姐妹亲密属灵的关系，参加聚会听到都很好，但是听到要行道，听了就去遵行，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。所以请问你今天听了神的道，你是一个行道的基督徒吗？那我们总结一下，从耶稣赶鬼的真实事件学习四个属灵的事实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 我们认清我们正在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让我们选择与主同一阵线，站在主那一方，因为知道唯有主的权柄和能力才能够胜过那恶者。我们不是靠自己，我们也不是要做主世界，既然投靠耶稣，就真正行他所喜悦的事情。有一首诗，谁愿在主一方， Who is on the Lord's side， 就是谁是站在主的那一边。那这个是取自出埃及记32章，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久，摩西上了西乃山与神面对面，百姓见他延迟不下来，在山下他们就制造这个金牛犊来拜偶像。那摩西下了山之后，看见百姓这么犯事，就站在营里面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，凡属耶和华都要到我这里来。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就说 Who is on the Lord's side， 说谁是站在主这边的。那是一个重要的属灵征战，因为神刚带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就是要背叛神的，那差一点神就要消灭他们。因此摩西问到这个问题，谁要站在主这边，那利未人很拒绝回应，神就用他们来惩戒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，最后他们归耶和华为神。那今天同样我们在面对属灵征战时，神也可能问我，谁愿意站在主这边。但愿你我的回应说，主啊，我永属你，建立在你方。等一下让我们唱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思想，我是不是属于神，我永属你，就建立在你那一方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常常借助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归向你，也让我们行动行为是继续的向着你那个方向前进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没有中立的地带，没有中间的路线，我们需要认真的看待与你的关系，更好的跟随你，也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，把他们带到你面前。愿主施恩眷顾你的儿女们， 听我们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